欢迎来到心事心事。我相信呢，很多人在谈恋爱的时候都会渴望能够轰轰烈烈的大爱一场，最后呢最好还可以手牵手走向幸福美满的未来。那当然啊，童话的故事呢总是编织的各种浪漫的情节，从相遇相恋遇到困难克服再圆满的结合，但现实真生活中能够真的把这种剧本完美演绎的真的少之又少。那听过不少女孩子为了爱情放弃了自己许多原本拥有的一切，但最后真的能够拥有那个理想中的结局吗？今天的来宾呢是一个超厉害的斜杠美少女，舞蹈班出身，也曾经当过航空业的地勤，曾经是杂志编辑、妞新闻的编辑，后来为爱走天涯，移居日本，变身实况主。在2020年的时候告别了恋情，回到台湾重新开始。几年内的跌宕起伏，他是如何用他的勇气和智慧华丽回归呢？我们欢迎有小小身体却有大大能量的哈雷蜜，拍手。
Hello， 大家好，我是哈雷蜜。
耶、yeah, ，我跟哈雷蜜认识也是我去妞新闻的通告。
通告。
对，因为其实你知道吗？我因为我觉得我不能算是从。工作上认识你，因为我本来那时候我记得我跟你讲，我就在看你那个去日本
啊，对对对，
当外派，是有点像那种探员
主持人
那
个角色，
对对对，去介绍药妆店的各种新上架，后来还跟我说很辛苦，因为有些店其实不给你拍，
对，
你可能要随时被赶走，或者是说现场人很多很杂，你也拍不了，所以那时候我还没有去那个通告前，我就知道哈雷蜜这个女生，觉得哇好可爱哦，小小一个，然后三不五时都要去日本出差，哎，但是那时候是有点羡慕。
那时候受宠若惊，因为你那时候来上我的通告，然后你说你知道我，就说哈，我竟然就是被你知道，
因为他那时候，而且我好像有因为有按那个妞新闻的赞，所以只要你有去新去日本有一些新的影片，
啊、
我都一定会第一时间看到，
就是真的很受宠若惊，
真的吗？
很开心，
表示你做的非常好，因为我是真的会很认真看完的，所以哈雷蜜我在很久以前就是算是就从
一起工作
对。一起工作，然后就认识她，然后就觉得她是一个很可爱、很开朗的女生。那更惊讶的是，因为其实本来我对她的背景，就是对哈雷蜜的背景没有这么熟知。然后因为要跟她做 podcast， 我觉得那我还是要去多了解一下。我发现你也太斜杠了，真的会事情超多。就是从以前是舞蹈班的，对不对？然后呢，后面又算是跨足到你后来知道又做过航空业的地勤，然后又跨足到算时尚产业吧，就杂志编辑算时尚
产
业，
时尚产业，
真的很不容易耶。你当初是怎么从这个等于说舞蹈班，然后跨足到你现在接触的这些工作啊？
我其实觉得我人生算是一个非常环环相扣，虽然每个东西都很不一样，可是是环环相扣的一个人。我最一开始高中是念华冈艺校舞蹈班，然后那时候其实我也是一个误打误撞，因为我原本很希望的是考上一个公立的高中，在我们家附近。对，然后结果我的学测好像差一分还两分，
天哪！
可是我那时候会觉得啊，很气很气。然后，可是后来想一想，我就去考舞蹈班嘛，后来考上华冈艺校舞蹈班，我就想说啊，或许那个就是一个契机，让我重新去整理我人生的路，然后去找到真正要的方向。
是，
然后我考上华冈之后呢，我就觉得啊，其实我能够念这个学校是一个福报，因为一般的高中就是上课，然后拼考试什么的。
对对对，
可是华冈它其实有点像是一个小的大学，它让你学到除了功课之外的东西，可能你要写企划案啊。
哦，
对，然后那时候
是这样。
对，那时候刚好
舞蹈班也要写企划案、哦。
对，要比如说要借舞台。
哦，
对，像
去
提案。对，像那时候我们有一个企划，就是我们要去城市舞台表演，台北的城
市
舞台。
哦，市政府那里。
对对对，然后我就去写了一个企划案，刚好是我负责的，然后写了一本企划案，然后去借到这个场地，然后让我们全部人可以去表演。
真的。
所以很多东西像写文章，其实就是从那时候累积来的，就是一个逻辑的推理啊，
统
整能力，从那时候慢慢的累积过来，然后后来。其实我一直都很喜欢时尚产业，然后在舞蹈班的时候就累积了这些写作的能力啊，然后大学的时候就上了社会学系，
嗯嗯，是什么大学？
东海大学。
哦，东海是在花莲、
啊、台中
哦，台中
有那个路思义教堂的地方。
哦，嗯嗯，
对。然后进去之后，一开始也觉得社会学系好像是一个就是完全无相关的东西。
对啊。
但是因为我那时候是推甄，不算推甄，就是用一个提保生的方式，然后上了这个学校。然后也是有一点疑惑，想说我读这个科系会不会没有出路？可是没想到也没有，任何都是有一个安排好
的。是
的。然后里面有很多，因为读的东西很多哲学的东西啊，然后社会学其实很偏哲学。
其实我不太懂社会学是什么哎。
社会学其实是有点像是社会学，你要学很多东西，除了你要学经济学政治之外，然后有很一大部分东西是哲学，你要去思考说每一个东西有不同的面向，然后去看一个，比如说一个东西不只有一面，有不同的
面
向去看，然后去学习你的批判跟思考能力，然后还有逻辑能力，以及可能你上台的时候要常常报告啊，我觉得它就是一个让你整个人更容易就是
提前入社会的感
觉，提前入社会以及让你更懂得怎么表达自己的一个课程吧。然后那时候这个大学结束之后就觉得啊，好希望可以有机会参与时尚产业，可是我都不是相关科系的。
对啊。
然后那时候又一毕业，你懂，就是社会新鲜人，完全没有一个目标。然后我同学那时候很多人想考空服员
哦，
然后就问我说，哎，那你要不要来，因为我身高不高，所以我不能考空服，他说那你要不要当地勤，因为我们刚好在缺地勤。然后那时候就有从新加坡的考官过来，然后我就去面试。
新加坡航空吗？
新加坡的 ANA 就是日本航空。对，然后我就去面试，然后可能刚好我会日文啊，然后英文口说也还行，就我就上了这个工作。然后去之后呢，就是那时候完全就想说时尚产业就先摆一边，我就先把这件事做好，就服务业，然后可以顺便在国外体验一下不同的生活，我觉得也蛮好的。
对，
我觉得在做每件事情就当下就是享受它，然后做到100分。
对，
然后做好，然后做一做之后觉得啊，一年半了，我存到一小笔钱，因为新加坡薪水比台湾高一点点，然后存到了一小笔钱，我想说那我回台湾去实践大学学一下那个服装
、
对，我想说这样会不会离时尚产业比较
近
一点呢？就是你要慢慢往那个梦想修正嘛。
对，
然后我就去学了这个在职，有点像在职专班，对，然后就去学了这个打扮啊，还有一些基本的服装概念啊，或者是 marketing 的概念。然后这个东西结束毕业之后，那个大概是学4个月吧，就是一季左右的时间。然后你拿到证书结束之后，你有一个基本的概念，然后就想说好，那我要怎么运用这个概念加上我曾经是地勤服务业的这个东西
优势，
对，去进入时尚产业呢。然后那时候我就先进了精品业，
精品
爱马仕。
哇，爱马仕！
我是一开始先进了爱马仕，
是直接在店里工作，
对，就是算是 sales 的角色，因为我是做服务，以前是做
服务。哦，你的 type 很不像爱马仕的 type。
对，因为爱马仕其实是比较
贵妇
级的，
对对对，你比较可爱。
然后那个salesman 也都是做的比较资深的感觉，然后那时候进去，这就是原因。我那时候就是一个菜菜的，然后又年纪比较小，比现在更小。
对，
然后进去的时候，我就真的是被讨厌哎，
被谁讨厌？
应该不是说被讨厌，就是因为大家都是资深的人，然后他们可能是从不同的品牌慢慢爬升到爱马仕这个品牌的 salesman 这样子，然后可能年纪真的跟我都是有差了蛮大一截的，所以他们可能就跟我很有
距离，
然后刚开始进去的时候，他们就会比如说叫我去换礼券啊，或者是
就叫你做比较那个
杂物这样子。但我也都没有抱怨，我就是好，我要努力做给他们看。可是后期就是我做了一年吧，然后这中间我都常常没有办法真的去接触客人或怎么样，因为就是大家都觉得啊，你真的太菜
了，你不懂，
你
退下，我来。
对，然后可是这反而是一个人生的契机，因为那时候觉得很挫折，为什么同事没有办法跟其他人一样融洽，然后才会激发我不想要再继续做这个工作的心情，后面才会变成编辑。
哦，所以你等于是离开爱马仕之后，你就去应征了编辑的工作。
对，我那时候就辞职，然后我做一年，然后辞职，然后辞职完之后，我就先搬回我爸爸妈妈的家，然后我用3个月的时间去慢慢的找我想要的工作啊，就是编辑类的工作，然后去投履历，然后去应征，然后我就进了牛新闻。
就是我那时候遇到你的时候，
你遇到我的时候
啊。
对，
哇，那其实你也是等于说，我觉得凡事都有最好的安排，也可以运用在这个状况里。
真的是，
你可能没有考上你觉得哦跟时尚产业有相关的科系，但是一路就这样兜兜转转的，好像东看看西看看，其实中间你吸取到了非常多养分，
对，
然后最后还是达到你的目标。
对，
所以有时候我们去梦想的路上不是一 条直线也无所谓，因为这个转弯或是绕圈圈的路上肯定有你可以得到的东西。
因为我们刚刚在录之前有
聊天，对对对。
好，你刚刚讲一句我觉得超好的，就是你在走弯路的时候你可能会看到不一样的风景。我觉得这完全就是
对，
就算你觉得其实它就不是弯路啊，你如果没有走过
这些路，它是你要走的路啦，
没错，就是它就是在累积你的人生的养分，
对，
然后最后去达成你真的想要成就的事情。
对，你要想想看，你如果当初不是因为啊差一分没考上你本来预想的高中，
对，
你就不会进舞蹈系，就不会累积自己从以前会写企划或是 presentation 的能力，然后到后面考上社会学，然后可能你又累积了更多可以去跟面对大家的这种舞台的压力，然后再慢慢的这样一路走，然后变成终于进入自己喜欢的产业。
然后进入之后，可能以前是社会系的，很常上台报告，
所以很习惯。
对，然后一到妞新闻之后，哎，老板就发现我这个 talent，
就觉得好，我就派你去当我们的外派小编。
对，外派小编。然后一开始妞新闻其实是没有这个单元的。对，
是为了你啊。
应该是说我们就是老板那时候说，那我们不如去日本拍一下类似这样的东西，
就药妆介绍、啊。
然后我们就想说，好，我们试试看，点是试验性的。嗯，然后。后来这个东西因为很多人看，
很多我也是那个看，
它就变成一个固定带状的单元，
它有点像你的招，就是那个
变成
招牌。
然后那个时候就是一开始就是玩票性质，我们跟老板一起想说啊做这件事情，嗯，没想到后面变固定单元之后，就开始有很多案件投入，就是比如说像是业务案子，对，然后我们那时候跟老板就觉得哇，这太好了，慢慢的走向这，
所以有时候误打误撞也是可以把你带到你想要去的那条道路上。
对，而且很多东西真的就像你讲。是累积的、
是累积，而且就是应该是说你在面对一些不一样，可能哎、怎么跟我想的不一样，我原本不是想要走这条路的，但是这条路上肯定有你需要学的东西，老天爷才安排你走这条路，所以不要怀疑自己每一步踏的对或错，都是有你要去走的必要。
对，
所以你进入这个时尚产业也算是我觉得有点像是也不能叫志在必得，这叫做命定吧，我觉得，因为你心里
命定，
你心里就想着，
而且我是从小就想就是像你讲的吸引力法则，
我要去，我要去，我要去。
而且我那时候，当然小时候你不会知道这件事情，
对，不会了解、啊。
对，可是因为我小时候就会有一个那个幻想，一个画面，
就是我就是在这个工作里面，
我会在这个产业里面，
是不是，
其实我真的就到了这个产业，
而且做得很好，
真的很有趣。
所以你在做这个工作的时候，因为跟你前面所学的不太一样嘛，然后等于是虽然时尚产业是你一直向往也是非常理想想要的工作，但是肯定还是需要下一点苦功，
是
因为它跟你以前比方你其实是学衣服打板，因为打板其实没办法直接运用在这个可能小编工作上，所以你有没有特别下什么苦功，读很多杂志啊什么的？
对，我觉得这是一个重点，就是如果真的想要进入某一个行业，你一定要先了解它的基底。
对，
然后那时候其实应该是说我本来在进时尚产业之前我就很喜欢时尚类的东西，所以我一直从小我就会看一些比如说 runway show， 以前电视后面的台会播那种、对，
我也会看
那种秀，然后我以前小时候都会看，然后一直看到长大，然后我知道我真的想要进时尚产业的那三个月，我在准备的时候我就更努力的去看了各媒体平台的文章，我想要知道他们现在是怎么下标的。对，网络标
很细节哦。想要做产业时尚进时尚，来听一下人家怎么做。
对，我觉得对你基本先打好，就是你一定要了解一般的品牌概念，时尚的品牌啊，或者是
对对对
杂志，这些是从你日常累积的，因为你真的喜欢你去看。那但你要怎么准备走入写文章编辑这个产业的时候，你要开始看现在这个年代的编辑是什么下标的，然后他们标题要怎么样下才会有人愿意
点
进去，然后点进去之后他们文章要怎么样精简的让这么忙碌的现代人可以看到重点，可是又不会篇幅落于过长，
对，
或者是过短就没有内容，
对 对，
要刚好的篇幅，然后精简的话把要讲的东西表达出来。所以我那时候就看了非常多媒体平台，就是国际中文版的也有，那像妞新闻的，像其他的同性质的网络媒体我都看了，然后就去比较差异跟整理出它的共同点，然后我就是试着自己练习写，对，练习写，我就想说啊，那假设我是女生的话，我现在喜欢什么话题，我就去想一个标题，然后写下来，然后去查资料去写，然后我真的觉得我准备的差不多的时候，我就去投这个履历。
所以你第一个就是妞新闻嘛，
我第一个就是投妞新闻。
对，所以妞新闻他，你去妞新闻，你有把你曾经的练习给他看吗？还是
没有没有，那时候，但他有叫我
写给他看，
对、哦，但我不是拿我试写的给他，我就自己再重想了标题，嗯嗯，然后再写了文章给他。
所以你做功课就有价值，
对，
因为你已经在准，你早就准备好了，
你会觉得是连接，说啊，还好我在做功课，因为他真的第二关的面试就是，那你写两篇文章我看看，
是现场吗？
没有，他就说你隔天 email 给我，他就是跟你今天当天面试完，
哦哦哦哦，
然后说那你回去想一个美容的文章，然后一个可能是爱情的，你回去下个标，然后写给我看，哦，然后我就想说好，那我回去想。两个，然后我以前本来就会很会写爱情的文章，嗯，因为我在大学的时候有经营一个插画的粉丝团，
哦，
对，然后是专门就是画画，然后跟写一些爱情，
也太厉害了，还会画画，很强，
手机画，然后写爱情语录啊，会写一篇文章，
嗯嗯，
然后那时候我就做这件事情，我想说哦，跟我的人生好有连结，我刚好可以写爱情文，然后那时候我那个东西寄过去的时候，他们就觉得我爱情文章写的极好，
嗯，
就说怎么会写的这么好，那我就跟他们分享了我粉丝专业这件事，
嗯嗯，还有你的过就是练习的过程，
对，然后那时候的总编就说虽然他知道他看得出来我不是比如说是念传播的，
哎，对， 对，
对，
不相关，
所以下表可能没有这么精准，然后就说我觉得这个都是进来之后会越磨越好的，
对啊对啊
对
啊，对，
然后真的是遇到个贵人，那时候的总编辑就说哦，我觉得我想要请你进来工作试试看，然后我觉得你可以越磨越好，
嗯，
然后我就进了牛新闻，
好棒哦！所以有没有听到重点？就是你要为了你喜欢的事情做准备跟付出，
对，
就没有那种就是哦，我喜欢我就要得到这么简单的。
对，你要得到，可是你一定要想办法去得到，不是写下来那没有用，
不是嘴巴说我要得到，我要得到，没有这么简单的。
对，
对，所以每一条，不管是你想做时尚人，或是像我想做歌手，其实我们都一定是在这个专业上面下了很多苦功，
对，
做很多功课。比方说你是看很多资讯
啊，
练习，我也是，我听了很多歌，我也要自己试着写写看，唱唱看，然后不太会用音乐软体，我还是要慢慢去学习，
嗯，
其实任何你要离你梦想近一点的第一步就是你要先有想法，再来就是要去练习
去实践，
所以我觉得很棒，欸，就是你给了一个很好的示范给可能正在有梦想的人，他知道如何去准备，而不是空有，嗯，空有想法。
我们刚刚私底下有讲说，嗯，啊，我们很喜欢把目标写下来，要代办事项。可是你知道，很多人写下来，有可能他就是写下来，就是他真的没有去做。
哦，欸，
对，我们刚刚讲说，你就是写下来，可是你要看你的时间表怎么去完成。
对对，今天你要先把最重要往前排。
对，
然后 check 完，然后有些可能可以明天再做的，
对，
就有时间今天可以先做啊，没来不及做，明天也能做，就放后面一点，然后逐项的把它打勾，那这是当天的。但如果说你是有人生目标的，当然不一定要写在墙上，但你内心一定要有一个表，就是
蓝图在，
哦，对，就我今年我希望可以做，比方像我访问过一些其他的歌手，他说哦，今年我想做出一个怎样的专辑，我想达成一个什么样的目标，你心里一定要有数。所以我觉得这个方法也推荐给大家，先把你想要做的事情按照重要的顺序 list 起来。
我跟你讲，他私底下就是开市的师姐，听他的所有的话，你都会觉得你人生更进步。
不要这么说，不要说今天分享，
对，真的这是实话。
对，有机会我可以就是开这相关的系列的题目，
那我再来当嘉宾，
可以分享一些我们人生进步。其实今天你就来分享
人
生进步的
过程，可以。我觉得我们真的太聊太多，
真的，没有讲到后面的东西，
要继续
，对对对。好，现在想问问看你，就是其实你刚刚提到那些你的时尚产业，其实是你梦寐以求的工作，
是
也等于说你花了很长时间跟努力才得到的工作，但是后来是在这么前景看好顺风顺水的事业状况下呢，怎样的一个契机让你觉得哦，我可以为了我的另外一半，我就先放弃现在我眼前这么美棒那么美又棒的事情，到日本去开启另外一个不同工作，嗯，也就是实况，
真是一个好问题啊，
是不是
很会抓重点，啊，我跟你讲，我就是一个为爱付出疯狂的人。
哎，你是什么星座？
双子
啊。哦，双子座是这样子的吗？
哎，对，很多人都说双子不就是一个就是很花心的，
对，然后很随性，都可以，
对，都可以的人，但没有，大家是误会双子座。双子座就是那种不爱他，可能就是看起来都可以，可他真的爱上一个人，他就叼住的人，
你就那太叼了。
对，我是很叼的人，我就是如果我真的深爱一个人的时候，我可以为了他做任何事，
牺牲，这个很牺牲，
对，我任何事情都没有关系，就是我希望可以配合他完成他的梦想，我可以做背后的小女人那种。
其实我也是，
你也是，我知道他也是，
我还好意思说人家。
对，因为我们两个其实某一些地方很像，私下聊了很多。
对对 对，
嗯，对。然后那时候就想说，虽然这东西是我梦寐以求，是梦想中的职业，
嗯，
可是在我爱的人面前，
他都微不足道。
对，又何必要就是坚持一定要这件事情？没有。然后我那时候因为 我也是当时是被求婚了嘛，已经被求婚
了，就在台湾就先被求婚了。
嗯，我对，在我进 L 杂志之前就已经被求婚了。
哦，妞新闻之后你进了 L 杂志？
对，我在妞新闻的时候就被求婚，然后再进 L 杂志，然后那时候进了大概做到大概半年左右，我那时候的对象就说要一起回去美国嘛，
就是本来是想打算回去生活，是不是
类似是这样子的状况，然后想说可以结婚了、
那时候那个婚姻生活一片看好，
对、婚姻前景一片看好
美好
然后我就想说啊，即便这个是我的梦想，但没关系，当一个好太太也是我另外一个梦想、啊、
也是人生的一个理想之一，
然后我想要 push 他帮他事业成功，我可以当他背后那个支持他女人嘛、然后我就决定好，我就把这些东西就放掉，然后去做这件事。
所以我真的觉得牺牲好大、因为我说实在话，虽然我也可以愿意为我另外一半就是做很多事情，可以把自己缩小、然后放大他、
对，
他成功的，他的成功就是我的成功，可是我没有把握说如果今天我做到一个梦寐以求的工作，我愿不愿意为另外一个人放弃。因为你如果现在有个男的，他现在跟我说我不希望你唱歌了，你不要唱了，你就来当我背后女人，我就会
其实其实我那时候以为我不会，就是我在真的遇到一个这样的人的之前，我以为我不会为了任何人放弃我想做的事情，因为那就是我最爱的人生。就我是一个很独立的人，就是我从国中毕业我就自己出外生活，住在外面，所以我觉得不可能谁会为爱情做这种事情。可是有可能你一生中就会遇到一个让你痴迷的人，就是盲目的人，你不会愿意让他做任何事情。
所以那时候你没有料到自己会，
我没有料到自己会愿意做这件
事，所以我话也不能说太早。
对，你真的不要说，你真的不要说太死。我跟你讲，你就敲个木头，先敲几下。因为我以前也都说，谁会为了男人做这种事情？可是当我真的遇到这个人的时候，我也不是说好我要为他，是你心里有一种
自然而然，
对，我就觉得，我觉得我们两个未来会很幸福，我要把这件事情为他牺牲。现在我现在是不会再这样了，
我现在已经醒了，这样
我就又长大了一截，是他就是带给我一个学习的过程。
是是是，就我觉得人生总是会遇到自己，自己的决定好像不是自己想的那样，但是都不会有对错啦，
对，
就是有它的意义存在。
其实说起来也是要感谢他，又让我成长了一格。
是的，每个伤痛其实都是啦，对，跌倒不会让你白跌啦。
对
对，所以我觉得，你，我觉得其实是牺牲非常大，就等于放弃自己原本最想要，而且你已经好不容易已经爬到了一个地方，对对对，然后到了一个也算是陌生的地方吧，就是等于那边没有自己很熟悉的朋友什么的，对，然后又开始在做另外一个工作，也就是实况主。对，其实实况主是不是就是跟直播是一样的意思？
是是
是一样的意思，对不对？
但因为大部分在台湾的直播，好，应该是这样讲，在台湾一般想到直播，是不是会有一点负面的印象？
就是会觉得好像就是坐在那边开个灯开始讲话，
然后或者是一定要穿得很辣或什么的、对，但其实我现在做的实况在台湾我觉得是比较可能最近有比较新奇今年，但之前是在美国或在国外的时候比较多人说它就是一个户外的实况、所以它真的就不会只单纯坐在室内聊天，然后你长得漂不漂亮或辣不辣这真的不是
重点，
重点是你的个性吸不吸引观众去看你、对，然后
personality、
然后比如说你平常带他们出去的生活有不有趣
哦，明白，就是有点像分享生活，不是单纯只是在手机面前讲话，就是化妆表现漂漂亮亮，然后
对，或者是唱歌也没有这样，对，可能有点像是实境秀
哦，这样子有趣多了，
楚门的世界，
就是有点像说你让一个可能在地球另外一端的人了解，哦，原来可能在日本生活
是这样子
的，
对，
都有可能哦。像我有看过，你可能在咖啡厅，你可能也会，或者是你今天去了哪一个可能山水很漂亮的地方，
对，有点像介绍一个旅游节目的感觉，
那有点像自己的频道，你只是在用直播的方法来介绍你的生活。
对，就比如说我们有一个行内的笑话，行内就是实况组内的户外实况组的笑话，就是比如说如果是 YouTuber 的时候，就会说 ，Hello， 大家好，我是哈雷米。对，然后如果是实况主就会很糗，说哎，今天要吃什么？就是一个跟朋友，对，朋友的感觉，因为他们每天看你，然后已经变成有点，即便你没有见到这些人，只有看过账号的名字，可怎么会觉得啊，
好
亲近？对，好亲近。
我懂，因为他就有点像说，你是我另外一个在荧幕里的朋友，所以你可能有点在。像做节目的话，不管我们在电视上看到节目，大部分就是嘿，大家好，我是谁谁谁，今天我们来到了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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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lah， 为大家介绍什么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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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lah， 就很脚本。
对，会比较，因为你不好的都可以剪掉。
对，但实况的话就有点像是
错就错，我
单纯跟你在分享我的生活。
对，有点已经像是朋友间我们这样出去 hang out 的感觉。
嗯，怪不得会吸引人。
对，
因为这样我也会蛮有兴趣的。
而且其实每天播，他们会变成
习
惯。
对对对，他会觉得哦，我今天想知道他这个时间点到了，他在干嘛？
对，
哎、欸，还蛮有趣的。
我觉得是一个陪伴。有些很多我的观众他们要上班嘛、哦，所以他可能是在看我的时候，他就把它放在背景。
哦，他是一边做他的事情，
对，也很像听 podcast 的感觉。
哦，
对，他有可能也不会看画面，他听到重点，我可能尖叫了，他才按画面。
他
说
他怎么了之类的，
有点类似这样的感觉、
哦。
对，
那我觉得这样子是的确比较吸引人的。
对，是蛮有趣，
就不是只是单纯的很不动的这样子卡着，是到处介绍生活。
对，
那我觉得一般人是应该会对这蛮有趣。台湾现在应该越来越多的
台湾人开始做这件事，
所以在台湾现在也有在做。
你说户外嘛，有，但是我最近比较少，因为我在忙搬家
哦，刚搬，对，
但已经搬好了，所以我们之后就会开始，
又开始，
哎，之后我们可以约，
可以，
你可以
一起，
对，跟我一起出
去
实况
探险什么的，
我们可以规划一个，比如说去哪一个景点旅游。
哎、欸，可以或爬山，哎、欸，可以
爬山，可以，我很可以，我们一起运动，
可以
都可以，任何
很好很好，
所以我们已经约好了。
等一下节目最后会让他介绍一下他的那个，
我再跟大家讲。
对，实况平台，然后以后可能要看到我在里面跟大家一起，
而且你可以常来，你可以变固定班底。
可以，而且因为他现在搬家离我家很近，所以我可能会动不动哎、欸，我来了，我们今天要录。
而且我们刚刚约超多事情，一下要上那个
什
么什
么课，
灵气课，
对对对对对对，
运动，
太多事情给约，很好玩。就有缘分的人一聊就是这样，
话匣子就这样开起来。
我就啊，所以
而且真是缘分，因为我家就在你家附近，嗯、
超近。他跟我讲说，哎、欸，这不是在我家旁边吗？
对，而且我才昨天才搬来的，
而且我原本不知道，我不知道他在搬家，我也不知道他搬哪。
对，
我正好看到你在说找房子，嗯、但是我不知道他找到刚好是我家附近。
我也不知道，因为我刚刚就说我住在哪哪哪，然后他就说我也在那、欸。
对啊，超近的，有缘分。而且我跟他缘分就是之前那个妞新闻
的
之前
的
更之前，因为我在看，
看
我就看你。对，所以没有没有
从荧幕上躺内的缘分。
对，所以人生就是这么奇妙，你总是不知道你在什么时候遇到什么人，但
是
就是再跟大家奉劝一句，就是保持善良的心，
正
向心，结好缘。
我觉得善良真的很重要，
善良很重要。你有善良的心，你就可以吸引到善良的人。
对，而且善良不会亏待你，永远事情都会回来是好的。
对，你给出去是好的，回来可能当下你不一定觉得哦，怎么跟我想的不一样，但是最终一定会给你好的。所以保持善良的心。
而且我很喜欢跟他一起出去，是因为他是一个很正能量的人。
谢谢。
我跟你讲，你交朋友。这真的是近朱者赤哎、欸，近墨者黑，是对你的朋友，拜托大家，就是如果你的朋友一直散发出负能量，不是说抱怨那些不行啦，就是是认真的，每天都是一直在说
很气啊，很不爽啊，
干那老板我怎么样怎么样，然后每天然后也不想找方法去改变，抱怨是可以，可如果我们找方法去改变那就好，可如果只是抱怨然后堕落，那就会变得不好嘛。
嗯，
对，然后
就是频率会帮你一起拉低，
对，希望你一起帮你朋友把频率提升。如果你的朋友一直在抱怨，
对，
我每次跟他一起的时候，我都觉得我频率被讲。
大家一起好起来，好不好？我把频率拉高，就像我前面跟大家讲的。迎财神的观念一样，
真的是
频率拉起来，好不好？
我每次看到他，我都这样。
谢谢你这样讲，我很开心。
我认真
表示我有帮到你，
有贵人呐、
啊。啊，要不要这么说、啊？
哎、欸，这一台真的要听你。我跟你讲，你的东西绝对不是像一般的 podcast 或者是一般的 YouTube 频道，因为你里面有很多不小心带出来的
人生启示，我偷偷藏在里面给你们听的那种，
真的都有。我跟他日常聊天。日常聊天都被歧视、
啊，真的假的？说哦，要开始喽，师姐林师姐要开始，没有啦，我只是觉得有一些好的观念不需要用太传统的方法，用好像念
很无聊嘛，
对，要教书的方法，我觉得很多故事都可以在里面得到一些启发，或者是说有些不能讲灵感，应该说很多感受。在故事里面听到的感受其实都是有帮助的，所以大家可以从别人的人生故事里面得到一些想法。那你可能也面临到一样的挫折，但没有关系啊，你也看过别人也可能遇到一样的挫折，但是我们怎么样爬起来了，
对
不对？今天就是要讲爬起来这件事情、啊、
爬起来
爬起来，人生没有过不去的事情啊，对不对？一定会有难关，哪有那么爽的人生，一定会有给你一些苦头
吃。不是，这个台语叫什么怕等秋个等
等
都
用，对，
就是这样子啦。
跌倒那是应该会跌倒，
越来越壮。
对，你下次跌倒就说哦，这样跌比较不痛，或是说哦，尽量怎样可以不要跌倒，
要这样敷药哦，
这样擦药哦，怎么样可以好快一点？这都是人生道路上要学的东西嘛。對對對，所以今天哈雷蜜来也很重要的一个任务，也是要跟大家讲这个事情，
分享你要怎么擦药才正确。
对，就是人生谁不跌倒呢？对不对？哈雷蜜 等一下会讲到他怎么跌倒，
对，然后哎、欸，跌倒后怎么擦药，
怎么补药，怎么现在可以笑眯眯跟大家分享。
反正我现在怎么撞都不会骨折，
不会痛，
不骨折，
也不是说不会痛，痛还是痛啊，
痛
啊
痛。
只是说你要怎么让自己下次知道说哦，保护自己一点啊，
拥抱那个痛有没有？
拥抱，从痛里面学到什么？
是 是，
当然是不要沉溺在痛里面啊这类的。但是等一下会跟大家讲，非常真相。
对，
我觉得我真的是可以再另起一个系列，心灵系列，真的
很棒很棒。
哦，刚刚还要讲到就是实况组，因为。我觉得实况组跟你之前工作差太多了，就是
超不一样的，
完全不一样，也不需要再去撰稿，也不需要去就是有点像上班这样子，它等于随时是可以开启的一个工作模式，对，所以可是就因为它太不一样了，所以我才问你啊，有没有什么让你觉得需要克服的，或是有没有特别不一样让你觉得印象很深刻的事情？
我觉得最大的不一样就是。很多人现在不是都很希望可以当网红或者是做自媒体、
对，
就是因为你不用被老板管啊，就看起来好像很轻松，
想做就做，
对，好像拍 po 个影片 po 个照片就有收入、就是对有些人刻板印象会这样想，
表面这样看、
看起来好像就是光鲜亮丽、可是又有收入，可以不用理老板，可是当真的去试着做这个产业的时候会发现啊，我就是要很努力的去规划好自己每天的行程，因为你没有老板的时候反而你要自己逼自己，
真的没有老板其实更可怕。
我跟你讲，我宁愿有老板，我现在就想说好希望有人来逼我、但你没有老板的时候，你是你自己的老板的时候，你必须去告诉你自己每一天的行程表你要怎么安排，
对，
否则一不小心你就会睡过头，或者是一不小心你就摆烂，因为你根本不用打卡，你不用
给，没人会骂你，
没有人会骂你，没有人告诉你今天东西没有交稿，没有人会讲这些东西的时候，你如果不去自己督促自己的时候，就会这样子一路往下坠，很可怕。
就所以，我也是这么认为，是因为我现在是虽然我是在华纳唱片下面嘛，
对，
但是因为我的作品还是要我自己去负责，所以我对于我自己的压力。大家应该可想而知，就是金牛座，你懂的，就是什么都很务实、很踏实，一步一步走。所以你说的那压力，我完全可以理解、是因为我的歌要长什么样子，然后我什么时候要交到母带，我什么时候要做到什么程度、什么进度，其实都是你自己给自己的。
对，
你可以不交啊，没关系啊，但拖的是你自己啊，看你要不要拖。
因为我看你的动态，你其实都是非常认真的把你写下的东西完成。
对，
我觉得这就是你要开始。做自己老板的第一个守则，第一守则
就是没有老板的状况下，你自己是老板的时候，你要怎么去就按部就班，按照你的 schedule 去完成这个
东西。而且你真的不能觉得算了，明天再做，没有这种事。今日事今日就毕。
对你规定好今天，而且你要想，你今天不做，不是明天要消失，哎，他还是要做，那你就会越来越
多，而且你明天会累积更多事
情，你就越来越来不及做，
然后你到最后就会想说，反正也没人逼我，算了，
那你就整个人就算了，
那人生就算了，
不行，算了，不能算了，所以一定要自己盯紧，
你的精彩人生一下线，
对，你竟然要画句点，
不行
不行，所以你要克服最大的是这个吗？
我觉得最大的差别是因为你已经没人管你了，但是以前编辑的时候，本来其实工作就也很弹性，本来也没有什么人管你，但至少你会知道我今天有多少稿量，这个 deadline 是什么时候，或者是我、
还有压力，
对，有这个压力在，你有这个东西记着，
对对。
可现在完全放松的时候，你就是要靠自己。
所以应该说最不同的是这个，
最不同，对，
那这个也是算压力最大的吗？
我觉得压力蛮大，是因为你会一直告诉自己说，比如说假设我今天真的生病了，然后我今天一整天 delay 了，我觉得我应该要做事情的时候，会觉得
怎么办？我没有办法做，怎么办？
对，我会觉得我是不是？粉丝要掉了，我是不是今天触及率要掉了？就开始想这些东西 ，KPI 就是会一直想到这种很可怕。
但是生病也没办法呀。
对，我觉得是最大不同。然后比较让我觉得更多压力的是，在这整个工作里面，有时候因为你是歌手嘛，所以你是一个公众人物，你一定也很有了解。有时候会觉得舆论压力蛮大的吧？
怎么说？你怕做什么事他们不高兴？
应该不是，应该是说，比如说。哦，因为我刚好经历了这个感情的分开、然后我跟我之前的对象都是在这个产业里面的人，然后呢，我们共同的粉丝或者是观众朋友可能
不能接受吗？
有些人就会比较
什么？
应该说选边站吧。
为什么要选边？
哎，有些人真的会选
不懂、
选边站，可是你真的不会知道是谁，因为现在很容易创假账号。
哦、
对 ，IG 不是很容易随便都有假账号，
就很多很奇怪的账号。
然后我还的确在应该也不久之前，哎、这不知道可不可以分享？好，我大概讲一下，你就是斟酌。反正就是他现在有一些 吸引 dating 的新的对象，然后呢就有竟然有一个假账号拿我跟他新认识的对象比较，然后重点是他就是比较之外还就是顺便就是骂了我几句
啊，为什么骂你，
应该是说你看人家现在交往的，不是交往啊，就是约会的人，是模特人或什么类似，就是然后顺便呛我150公分很矮啊，
哎，呛人家矮子很没品，哎，
真的没品。可是我其实没有关系，我看的时候就会觉得当下一定会有点受挫，毕竟我在经历这个情商的过程
当中，
然后还要被别人比较，
但是你不知道那人是谁吗？
因为你不会知道，因为假账号就是没有任何，
对你没有资讯的。
对，有时候我觉得这大概是其中一个我会在经历的事情，可我现在已经越来越对这些事情都无感了。
很好，
对，我觉得这是
因为我上次听到一个我朋友跟我分享的东西，我觉得也给我了一些启发。就是我个朋友他是经纪人嘛，然后他就是他是属于那种看到有人在骂他的艺人他就不太爽，而且有些是无地放矢的乱骂，他不是因为哦你什么没做好骂你这样，他是那些无地放矢的骂，然后他就会气，然后但他的艺人就很天使，就会跟他说你为什么要生气，就会问他为什么生气，他说我觉得他骂你啊，他莫名其妙为什么要这样说你呢，他就说那是他们的嘴巴上这样说，是他的觉得，他的觉得不是我的觉得啊，我不觉得啊，喜欢我的人还是会喜欢我，
他是很棒的想法，
对，想找我工作的人他还是会找我，我只要服务那些喜欢我的人就好了，所以那些有他的感觉来说我的人，我不要去感受他的感觉啊，我觉得太棒了，我觉得
这
太棒了，我等下告诉你是谁，太棒了，
而且我跟你讲，我现在已经慢慢调整到，对于批评或因为你不可能去让每个人都喜欢你，
本来就没有这件事情，
对，本来就没有这件事情，所以你真的不用因为别人讲的话而太有压力，我觉得你把你问心无愧就好，你把你自己的事情做好，然后你没有做坏事，
对，
然后你认真的往你的生活前进，
是，
然后别人讲什么就把它当成耳边风就好，你真的就是好的意见或者是真的好的批评指教我们都虚心接受，
但
如果是真的人身攻击然后散发出恶意的，
让他去吧。
你知道现在很多人会给恶意，因为键盘躲着，然后你根本不知道。
对，
然后他们就会很喜欢，因为被荧幕挡着，不知道是谁而讲出不好听的话。
对，
可是真的不要管这些，因为他们有可能。你知道我之前听过一件事情，他说有些在网络上留那种很负面的留言，然后你真的去看，有些竟然就只是一般的家庭主妇或一般的上班族，
对啊，他们有压力，他们用这种方法来
去抒压。可是你被骂的人那个人，如果把他真的放在
心
上，走心了，哎，你就走不出来了。我真的觉得不必要。
对，而且这个牵扯到我学习的一个东西，就是关于能量这种事情。当他发出一个这个，比方我说你怎么不好，怎么不好，批评你或是谩骂你，
我可以偷偷。
你可以拖，没关系，没关系，没关系，拖拖拖。
继续讲，
就是他等于是朝你发射了不好的能量的箭，你就这么想。但是你可以不要这个箭啊。
对，
这个箭是他发出的，你为什么要拿呢？对不对？
对啊。
如果你选择不要，他就伤害不了你。我老师跟我讲过一句话，我觉得非常好，就是只要你不愿意，是没有人可以伤害你的。所以运用到这个上面是一样的道理。
这句真的很
对，只要你不愿意，没有人。所以我刚刚说的那个我朋友经纪人。我朋友是经纪人嘛，他艺人就是属于那种我没有要拿呀，我不愿意啊，所以你伤害不了我，你讲了这些长篇大论，你想要骂我，想羞辱我，但我不要啊，所以他就没有觉得受伤，他是真的不觉得受伤害哦，他不是觉得我在骗自己，我不痛，我不难过，他是真的没感觉，所以我觉得他很屌，很厉害，
真的好屌、哦。
所以这个做法，应该说这个观念我也提供给大家，就如果今天你觉得。为什么他这样说，或者说你正被这个事情困扰着的时候，你先想一想你要不要这件事情，你不要的话没有人要伤害，没人可以伤害得了你，
对对，
所以伤害这件事情是取决在于你而不是对方，
对，因为这件事情上真的太多人太在意
别人的
看
法，
对，
但我觉得这难免啦，
对，
我也会在意，
一定难免，可是如果真的像我以前是真的很在意的时候，我就会你没有办法做好自己的事情，因为你就会又觉得这人会怎么讲，又觉得那个人会怎么讲，可是真的就是问心无愧就好，
不要对不起自己，
不要对不起，
凡事第一个是第一个要件，不要对不起自己，
就是不要害别人，也不要对不起自己，
对对对，
这样就是
对
对
对，对不起的前提也是你不要去害别人，就是你可能对自己已经尽力了，或者是说你对这件工作你已经觉得你已经做到你的极限了，
对，
那如果再有别人看不爽你。或什么的，那
对，
不要让他伤害你。这个事情是他的，他想做的事情，
他的功课，
对他的，
不要拿别人的过错惩罚自己，
对，不要做他的功课，不要把这个功课揽下来，
拿出国小学的东西，
但是很受用这些话，
长大才觉得很受用。
小时候会觉得就是课条，就是
课
本里的东西
在公撒。
对，但是长大你会理解这些都是真理哦，
是真理，
所以大家要听进去哦。
真的，
那刚刚你刚刚说的嘛，就是因为已经开始有一些粉丝就是可能莫名其妙的做出一些比较或者是攻击，但是这是回来台湾以后的事情。
对，
但是在还没回来之前，其实你也应该心里要做一个很大建设，就是哦，那既然分手，那我要回台湾，那我可能回台湾之后我要面临什么什么，其实你应该心里有一些准备吧。你有没有一些，因为我相信一定有很多不安，因为是未知的。
对，
等于你要突然脱离掉你好不容易适应的一个生活，又要再被拔起来去重新开始。
对，
所以你当时是怎么帮自己做好这些建设的？
其实那时候在日本的时候我们还没真的分开，所以 我那时候都一直抱抓着一个救命稻草的感觉，一直觉得我们有机会复好了。对，我都觉得我们现在只是吵得很可怕，然后一直到我们要回台湾的前一天我们才把事情讲开。就是
哦，
对，因为我们在日本大概最后的一个月一个多月两个月我们已经就是形同陌路，就是我们
各过各的
分床睡啊，各过各的生活。可是我内心都一直有那根稻草，觉得我们
还没结束，还没结束，
一定肯定会复合。然后一直因为我是一个话不讲开，我会憋在心里，对，所以我最后一天我就跟他说，那我们明天要回台湾了，所以我们要不要就是讲讲，对，我们现在是什么关系？然后是那一天他才讲说，他觉得他以为我们早就分手了
啊，他你们的想法不一样，
对，因为他可能觉得不需要讲，我们已经过得形同陌路了，那就是分手。
哦，
可是我是一个。
要把话说清楚的，
对，你没有告诉我们分手了，我就会一直觉得我们在这段感情里，然后就说我以为我们早就已经结束了、然后我就说哦，我以为我们只是在冷战，然后我们最后我就说那我们已经订婚了，我们是不是可以再试试看，类似这样。结果后来他就是觉得希望结束这段关系，然后我也接受了嘛，所以在那个当下、那个当下我才真的接受，然后
那你等于有点来不及做准备，
对，
等于就是被丢回台湾了。
对，那时候我就突然觉得我世界好像崩塌，变成很多碎片。因为你所有事情都来得太突然。我回台湾之后，那我要干嘛？因为我已经辞掉工作了。
对，
然后
又分手了
、然后我本来的期望是我，因为我本来就是在做，在日本开始做直播的，
对，
然后拍一些 YouTube 影片。
嗯，
可是我主要还是一直在 push 我那时候的对象，希望他可以更
成功一点。
对，所以我这一块就是对我来讲，就是没有到大红大紫也没关系，就我希望他更好，
比较随性。
对，我希望他更好。可是在那个当下，我们分手当下，我突然想说，现在已经不能用这个想法，
当然不行啊。
对，这是已经变成一个事业了。然后我本来把我的事业当成好太太，可是现在我们要换一个事情，类似这样的感觉。然后当下我觉得我世界崩塌啦，真的不知道怎么办。在坐飞机回台湾的那整程路上，
也才三个小时
对，我都想说，
嗯，
那真的是世界上最长的
三个小时，好可怜。
我在飞机上，我想说，我现在人生这是梦吗？有一种。很模糊，
我明白，我完全懂，完全
不晓得是怎么回事。然后一到台湾还要被隔离，
哦，14天，
而且更衰的是，因为我就是一个很非常诚实的人，我希望防疫不要破口，所以我就是有填说我在日本曾经有感冒，可是是很大概一个月前，然后他们就觉得
比较紧张，
对，以那个安全考量，我还是到隔离中心隔离一天。
哦，
就是他先帮我做那个筛检，
什么检测？
对，检测那个 COVID 的检测。所以当天我三小时已经放空嘛，觉得啊好痛苦，好痛苦。然后一到台湾的机场落地之后，他就说你不能回家隔离哦，我们先帮你做筛检。然后我那时候心情就更糟，想说不能回家，然后要做筛检，
一个人待着
啊。然后重点是到那个筛检室有没有？然后他就拿那个棒子啊插进你的鼻孔，很痛。
听说会弄得很深很深
很深，然后眼泪就。我那时候已经分不清楚我掉的是痛还是我心在痛，
应该是心在痛，
一起哭的眼泪，然后擦完之后呢，我就去那个隔离
中
心，然后隔离，就他就是说那个报告出来我才可以走，所以我那天就在隔离中心度过那个晚上，就是也是觉得是人生最漫长的夜晚，对，真的是脑中思绪，
应该也睡不着，
对，千回百转的思绪，我根本没有睡，然后一直在想说，所以未来人生要怎么过。一直到其实我这样颓废了一阵子，你应该也知道，就是我一样颓废了大概我觉得至少有一个多月，然后一两个月，然后突然觉得就人生有时候就是一个念头打开，我突然觉得我是要这样到什么时候吧，对，
我突然想骂自己，
对，
说啊站起来，
对，
可以了，
你难过可以了，
够久了
，你难道你要一辈子这样子吗？因为最好的报复就是你要把自己过得更好，
对，
对，你不要想说你要 一定咒骂的毁了，可是你一定要把自己过好，你才是最好的报复。我当时觉得醒醒吧，他里面想呼自己两巴掌，呼自己这样，然后我就开始想说，好，那我要把这一件事情真的当成事业来进行，把它规划，
实况组
、然后以及可能偶尔拍的 YouTube 影片，我希望我们今年可以把它做好，那时候开始想到这件事情，然后在我醒来的第一刻，我就像你讲，我就开始先规划好
list 起来，
对 list 起来什么事情是应该要做的，可能频道重新整理啊或者什么，然后开始搬来台北找房子，类似这种东西全部都写下来，然后希望可以照着目标去进行。
所以你等于是你比我想的经历更有更激烈的时段欸，我本来想说啊，你已经确定在日本分手了，然后就已经调整好才回来，其实你等于是有点在前一刻才被正式的宣判欸，就是哦没有啊分手
了。而且更好笑的是在隔离的期间啊，
14天，
对，在隔离的期间我其实还抱着
可能会
希望，然后我还就是去读感情的书啊什么，然后读完之后在隔离的快结束的前3天，我还打电话给我那时候的对象，我就说我们可以聊聊嘛，他就说好，你要讲什么，然后就说我就把我诚恳的比如说我读了多少东西，然后我觉得我们的感情是可以修正的，我觉得我们如果现在复合，就是我们如果不要真的分手，我觉得我会变成一个更好的未婚妻。
你还在想着自己要怎么变好，
对，我在想要怎么样让他觉得，就是他抱怨的事情我要怎么样改正，女生爱吃醋或这些行为我要怎么样转化我的心态，我那时候想要变得更好，然后结果
这次不是你好不好，
结果呢他还好，他也是果断的拒绝了啦，我觉得这就是人生安排好的事情，
对，因为其实就不适合、啊、
对，可能真的不适合，然后那时候他就是也真的果断拒绝这件事情、然后我就想说好，那真的这是二次拒绝了嘛，我真的就不抱任何希望了，然后结束之后我才真的经历了一大场的难过，然后才开始重整旗鼓，这样
真的很辛苦欸，因为我刚刚说了跟我想的不一样，然后而且他经历一段，我可以明白，其实很多女生肯定也经历过，就是你会觉得可能还能和好，
对对
对,
對，
可是我这边也想跟大家分享，就是我觉得想和好的心是难免的，因为毕竟可能真的好喜欢一个人这样，而且你本来可能设想是跟他有一个未来的，是可以结婚的，对、你本来已经都想得很完美了，然后也觉得说应该就在那条路上了，
对，
那突然被那个路被山崩梗的石头给堵住了，你现在必须强迫改道，但是可能你内心还是没有完全接受嘛，我可以理解，但是我也要奉劝大家，如果当你觉得就是这个对象你已经确定，其实你心里明白的很，可能你们真的有诸多的不合适，或者说你们真的已经走到了一个坎站，就是已经走不下去了，那表示你的缘分也差不多，不需要勉强、如果他真的是你的那位天命真子，真命天子，如果他真的是，或是你们还有缘分，今天就算过了10年20年，兜兜转转，你们还是会在一起。
真的，我很相信。
对，但现阶段你必须要进行你下一波功课了。
对，
就是可能先断掉这一部分的，什么缘分啊、纠缠啊，然后你去进行，可能像你说的，其实你的事业可能需要帮自己突破了，
对，
而不是一直帮别人突破了。这就是你现阶段的任务。所以每一段痛苦，或是每一个结束啊，一个缘分结束，不是真的是完全的结束，其实它是开启你另外一个阶段性的任务的钥匙，它打开了，
有点像是你在打游戏的感觉。
对，这关算，我觉得算破关啦。
对，破关之后你再往下一关迈进、那当然会很难嘛，你游戏也是越来越难啊、所以你这心痛过程的确是很难，可是你就是去克服，然后去做下一件事情。因为就像你刚刚讲的、是你的就会绕一圈再回
来，
是你的，
对对对。
那你现在就是把你自己过得更好，然后完成这个功课，
对，
就是我进步的功课。
对，你要永远记得是爱自己永远比先爱别人要放在前面，因为世界上不会有人比你自己会更爱自己了，就是你一定要清楚自己需要什么，你要聆听自己的感受。那像哈雷米，他虽然在那时候经历这么，我觉得很剧烈吧，那时候很剧烈的疼痛，你有可能要被隔离，然后可能辗转难眠，还逼自己读书，为了想要拯救爱情等等的，经历了这段痛苦之后，他还是会理解到，其实我应该先把自己做好。我觉得不能说。换一个方法讲，就是说，把自己过好是最好的报复。但我觉得不把报复放在嘴边，因为报复属于负能量的样子。但是呢，把自己过好才是真正的爱自己，才是真正的开启你人生的一条正确的道路。
而且我觉得，就是想着挽回、想着复合，都如果真的这样想也没关系。但是如果这是一个动力，让你变得更好，
那是很好的、
是很好
的。对对对 对, 对。
然后你最后会，当你自己变得更好的时候，你会发现， 挽回可能只是附加价值而已，有没有挽回，有没有复合都无所谓了。
对，因为你那时候会理解到，哦，我其实我值得可能更多会让我更开心的事情，会让我觉得更美好的事情，不管是生活、身体、心理，我觉得都是靠自己的，等于是思考想法转变去开拓的。
对，
所以不要执着在于一个说，哦，我一定要他回来，哦，我一定要怎么样怎么样，就是把自己先爱惜自己，爱护好自己，疼惜自己，那是第一要件。
是，
后续好事就会慢慢的靠近
来了。
对，好，所以呢，我可以理解到，其实经历这段生活非常勇敢，那你也花很多时间，其实你还读了书，但是我觉得读书那一段其实只是一个。那时候还想挽回啦，
对，
但是其实你现在也就是有些像我们说的，你开始对于自己的目标是很确立的，
对，
所以等于是有点像是靠把自己的目标确定好啊，我这个阶段做什么，这个阶段做什么，来让自己慢慢爬起来。
嗯，
那有没有现在很确立，就是在2021年或是接下来往后有没有很确立的一个目标是什么？
我觉得今年就像我刚刚讲的，今年我已经刚好搬回来台北了嘛，昨天才搬回来，这是我2021年的50个目标中的其中一个。
哦，你已经达成一个了。
对，我已经达成一个。你不觉得这样很棒吗？写下来。对，因为我在2020年的最后几天，我就写了50个我2021希望可以
达成的，
对，希望可以成就的目标。然后那时候告诉自己说，50个全都达成，肯定是有点困难度的。可是没关系，我们要努力，因为我们就写下来，我们要看一条一条去做。
对对对。
然后我希望年底的时候，我们至少达成一半以上。
我觉得可以。
对，
一定可以，
对不对？然后我们要有正向的思考。然后第一条就是因为那时候觉得找房子找得好痛苦哦，
找房子真的很难，
一直找不到价钱适合的，然后又适合可以做这个拍摄工作的东西。然后最后就是有找到了，就把一条划掉了。对，就慢慢来。
那划掉很爽，
划掉超爽。然后这是我设立了这几个目标，就设目标真的很重要，然后再去达成。那我今年的目标是我希望其中的几个我比较重要的是，我希望我真的可以把我的 YouTube 频道是好好的做好。它是不只可以，其实有没有收入，收入当然是重要，因为你要生活，可有没有收入我现在觉得它是放一边。我希望那个频道是真的可以带给观众什么的，就是他们想看的。
是是是，
对，我希望他们看我的比如说旅游影片，他觉得愉快，他真的到了这个地点，他知道去吃这个食物，或者是知道行程怎么拍，或者是他看了我的爱情的这个
观点，啊，
对观点的时候，真的可以让他们得到什么？我希望的是这样。
对对对，很好。
对，那我希望我的直播频道也可以多元的发展，比如说可以带他们去更多的地方旅游。虽然说现在出国是比较没有办法，可是我觉得台湾有超多很美的风景。
是是是。
对，还有很多人自己住在台湾，我自己是台湾人，我以前也真的都没有把台湾玩遍，等到真的对真的做了这个旅游的实况之后，才会有机会想说我要查行程去干嘛干嘛。我觉得这是一个好事。那我当然希望今年的这个实况可以有更多台湾人看见，因为我现在目前播的英文比较多。
哦，对，我知道他每次点进去都在讲英文。
然后我希望今年可以有比较多台湾的观众进来。
哦，我觉得很好，
对，然后我们之后可以一起旅游做这件事，
可以，
非常有趣。对，
因为我觉得很多人说新年新希望，或是说每一年的新希望总是不停的在变，但是我觉得像哈雷米刚刚分享他今年的目标，就是未来的规划其实是非常明确的，而且他不会讲一些太遥不可及的事情。
对 对, 對，不要太遥远，
都是可以靠自己的努力或是实际的去实践达成的事情。我觉得听众朋友们也可以学习这件事情。你今年的新希望比方说，哈，我要赚500万，如果你本身是个炒股高手可能可以，但是如果你今天只是个上班族，我们不一定要设立这样的目标。可能我今年希望我可以业绩达到怎么样怎么样，
对，
我希望我今年的生活可以有80%都是开心的，其实这个都是很好的目标。
对，
不需要你去就是
不用到很远程的目标。
对
对
对, 对，要能达成，我觉得许愿是这个概念，就是先从近的开始，就是我能达成的。
就像我今天想说，哦，以后希望可以遇到一个好的男朋友，但我就不会许彭于晏啊。
哦，不要那么过分，不要那么过分，好不好？
大家
安心，
就是要实际一点嘛。
对。
但如果真的彭于晏看到自己要跟我就是认识，我也很开心。
当然是开心，谁不开心啊？
彭于晏黑人问号，想说
这个
讲什么？
对，但是像如果像好，你说你要许愿说，哦，我要一个疼惜我的男朋友。好了，你还是要具体就想象他的样子，不是说彭于晏啦，就是说，哦，我希望他是一个很健康的人，他是一个四肢健全，然后喜欢运动，然后呢疼惜女朋友，不花心怎么的，你还是要有一个 发出这个频率，瑟瑟发给宇宙说我要这样的男生，
然后宇宙就会过来帮助。
对，因为他收到了，哦，原来你要这样的男生，你不早说，
他就帮你把频率相近的抓过来，
哎，这个给你，对，但是
有点像宇宙听的啦，帮
你抓。对对对，你有点，哦，好大的平台哦，超大平台，但是你的平台就是在于你自己的意念啦，你要把你的条件、你想要的事物，不是男朋友而已啦，各方各面的，你可能想要做一个更好的实况主，你想把 YouTube 频道做好，你有这个念想，你就会开始去实际行动。那当然，你可能想找一个好男生，你也会想把自己提升起来，你才可以找到相配对的男生嘛。
对，
一样道理，运用在任何事物上，其实这都是一个可以贯通的道理。这个概念，我觉得从哈雷蜜这边自身告诉大家也非常有说服力。
真的，
因为真的，因为你也是刚，我说算刚发生了，就去年的事
而已。其实不对啊，就半年左右而已，
所以很勇敢，非常勇敢，就是等于算很快的时间内让自己爬起来，
重整旗鼓的感觉。
对，因为没有人是注定要活在黑暗里面一辈子的，没有。但是你要不要走出来是你自己的决定。
而且经历了这一小段，我突然觉得就是今年啦，今年有一种很大的感觉，是我想把注意力放在自己身上，真的是这样子。就是我今年也没有想要谈恋爱或干嘛，就是我希望今年把我提升到一个层次。
是，
就我现在这个状态，我也没有办法跟任何人谈恋爱，我觉得我对不起对方，因为我没有整理好自己。
对，
不管是心情还是所有的这个频率，
嗯 嗯，
所以我希望今年是让自己调整到一个更好的。
其实就是顺其自然，
对，
我觉得就是你把你现在想做的事情，就按照自己的想法先去把它好好的做好，
嗯，
然后充满的善良的正念去做这件事情，
那努力达成。
谁知道会不会今年哦，比方六月的时候你就遇到一个很不错，那时候你搞不好不一样了，
对，
你心态不一样，或是那个人出现的时候，你就知道其实我可以。
对
对，不一定，就是有点像随顺因缘啦，就是先把现阶段你想做的事情做好，那后面该发生的事情是它逐步给你。
对，当你准备好你自己的时候，我觉得人有自信的时候是散发出一个不一样的光芒的。
是的，
对，就是你知道你自己有力量在掌控你的人生，然后做你的事情的时候，那时候你对的人就会出现。
对，但应该说我觉得这个想法我也分享给大家，就是说你可能像我啦，我现在也会觉得说，哎，奇怪，怎么没有遇到我觉得合适的男生，但是
两个单身女子
是不是要低类？没有啦，没有低类，我很 OK 的。
以下开放征友
那个请加什么什么就是你要想的是，因为你像我们正在努力把自己拉到一个好的一个状态当中，其实你命中注定的那个人，他也正在努力当中，他也在路上，我也在路上，只是我们还没有一起走到那个地方，所以不要急，不要急，他也在学习，我们现在也在学习，我们都还在学习。
我很相信自己。
对，所以不要着急说，靠，怎么都那么久了，他还没来，因为你还没到，他也还没到，不然你到他还没到，你再给一点时间嘛。
他迟到一下下啦，
他还在学，给他一点时间，
等他一下。
对，所以
我们也还没准备好啊。
我要一点时间，要一点时间，但是千万不要放弃自己，真的，
对对对，
因为自己永远是你只有你最了解自己要什么，你最能够知道自己还可以学习到什么，还需要多大的勇气，多大的智慧，这都是你自己才明白，所以你要花时间去了解，然后花时间把自己填满。
这讲得很好，因为说到这个，我觉得失恋的朋友们其实有一个很好的 tip， 就是你怎么快速的走出来，
赶快讲。
对，我觉得也不是说快速走，你一定会难过，可是有一件事情让你可以比较分开心思，去不要想你已经被分手这件事情。我觉得就是去学新的才艺或新
的
东西，
真的真
的
是学习。我那时候也是有去学新东西，但是我说实话，真的对我帮助太大了，
真的是
真的。
任何东西，语言也可以啊，或者是像我们刚刚讲的那个
灵气啊、
灵气课啊。
你突然剪辑有兴趣，你上剪辑课也可以
啊，
對啊，
或者是你都不要想，我突然想要变得超辣的，
去健身，
那我们就去健身，
对，运动，
去上课，
对，或者是你觉得哦，我想变辣，我开始专心研究怎么饮食，其实这个都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方向啦。
对，然后你就会开始比较没有心思去想这些不好的东西，
而且你学的东西都是自己的，
对、啊，
就不会到别人身上，所以这些学习都也是爱自己的一个证明。
然后你又越来越好，然后你真的就变辣了，然后你干嘛你就不会去想前面的。后面的什么，
因为更适合的你的人就会出现了，
出现了，
因为你已经越来越完美了。
是，是
所以不要担心任何的挫折，因为所有挫折会绝对会推你一把往你要去的地方去，除非你不愿意。
虽然听起来很像在讲就是冠冕堂皇的话，但没有，因为
是真的，
我也是突然某一天这
样，对不对？
然后就觉得对
，spark
真的是这样。
对啊，所以我觉得一定有很多女孩子跟哈雷米娅或是跟我一样，也经历过 情伤，也经历过很不愿意面对的那些痛苦，但是这些痛苦如果没有再用你自己的力量去把它转换成动力的话，其实是你自己甘愿停在那边的，没有人拽着你。你有些人会觉得说，哦，是他这个痛苦，我跌在痛苦的深渊里。我不是说你不能在痛苦的深渊里，一定可以，因为人生哪有不掉进深渊的时候，但是什么时候要出来，你要不要出来，决定权在自己。
对，
所以不要因为失恋啊或者是一些挫折就不爱自己了。
而且我也承认说我没有完全爬出这个深渊啊，但我们在边爬的过程
在路上了，
对，边努力嘛，至少你看到光要往哪一条路走了。
对，这个说法很好。洞口在那儿，你要不要爬出去看你自己？
对啊，你慢慢爬，但是没关系，就算慢也总
正在爬了，
总是在路上啦。
对，所以哈雷妹今天跟大家分享自身的故事，虽然也是有点挖到自己以前痛苦的那段回忆，但是我觉得很棒的一点是他把他的等于算有点像学习怎么爬起来的过程，甚至自己自身的经验分享给听众。如果你刚好也遇到一样的问题，或曾经有这样的问题的话，希望也可以哈雷妹的经验可以帮助到你，或是我的经验也可以帮助到你。每个女孩子都值得而且也配得所有美好完美的事物，你要相信这件事情，
然后来美好就会到你身边，
对，他一定会来你身边，因为你值得且配得。谢谢哈雷咪，
我好开心今天来上你的podcast。
真的吗？
真的，
很正能量，
很正能量。我每次跟你见面就是正能量。
谢谢你、yeah. 哎，你要跟大家分享一下你的平台、
哦哦、
就是包含你的实况跟 IG Facebook 的地方等等。
所以如果大家听完我刚刚讲的话之后有觉得蛮好奇我人生在干嘛的话、可以来看我平常每天的直播，那直播是在 Twitch 上面、TWITCH， 然后所以如果你要找到我的话、你就打 I am Halemi， 我所有的平台都是同样的，不管 IG Facebook 还是 Twitch、还是 YouTube 都一样 IAMHAREMI。
好，在上面可以找哈雷蜜，不仅可以看到实况，也可以看到他有分享一些时尚的东西啊，或者是一些人生经验、
啊、
对，很棒，
还有我的爱情，
爱情困扰的赶快去看。
对啊，我很会解决别人的爱情，
但自己的还是要学习。
就是你当局者迷嘛，
本来就是旁观者是最亲的。对，好，那刚刚是哈雷蜜的平台，那也不要忘记到 IG、YouTube、Facebook 搜寻林采馨，也可以找到我。那上面我会分享我一些想法呀、生活啊，然后或是我最新的资讯。今天谢谢哈雷蜜哦，
yeah,
谢
谢。
那我们新事就下次见喽，拜拜。